天如何，但是我知道那位掌管麻雀的看顾麻雀者也必看顾我。那一首歌，我相信那一天是对我是有非常大的震撼，也是对我们也看到那一首同样的诗歌，也给这一家他们的亲人，从国内来很多来奔丧的亲人，也在给他们绝望中看到了一点希望。然后在那个聚会之后，他们都很多就追着我们这些基督徒问，你们这种盼望是从哪里来，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我想刚才王强弟兄分享的那一个也是一个蛮沉重的话题，但实际上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来思考，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究竟对我们是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埃及在后，迦南在前。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在读出埃及记，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的感动，就是说当我再一次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看到了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心意。我们就像当年的埃及人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被神拣选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神迹，也许我们曾经在工作中遇到麻烦，也许曾经在婚姻中遇到麻烦，但是这些都成为我们的认识神的一个契机。神借着这样的神迹，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上的纠缠，我们能够来往迦南地区。我这里打出一个出埃及记的地图，可能弟兄姐妹要有中英文圣经，这里面都会有这个地图。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格山地，这是当年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方。因为雅各做约瑟做首相的时候，做宰相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就让他自己挑，他们就挑了那一块格山地最好的。然后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之后，他们就从兰塞起行。因为我这个话筒的原因，我就不走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兰塞。然后神的目的地是要最后的目的地是要带他们进迦南，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如果你走直线距离，大概不过三百，不会超过300 miles。如果就按我们今天的速度，我们悠悠闲闲的走2个月也是足够了。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一片地用了40年，他们走了，神带领他们走了一条很奇怪的路线。你看这个箭头指的他们一个路线，他们在这里走了40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神会对他们有这样的带领？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出埃及记第13章17节到22节，可以看圣经，也可以看见，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以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的边旁南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带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带领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谢谢。这里讲到神特别为以色列人设计这条道路，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约书亚记，你就知道当进迦南这个地的时候，那块地已经被分给以色列人12个支派，每家一块，但是那块地是要靠打下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个信仰的经历，实际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预备，有一个祝福，有就像在迦南地里面有我们的一块地，但是这块地是需要去征战才能够打下来的。但是在我们刚信主，在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们神会特别的会带领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就像这里讲是在旷野的路，在这里神借着这个旷野来预备我们，来让我们能够被改变，被装备，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面对在迦南地的一个征战。我再把这个地图也再次的打出来， 今天我们会看那个前面的一段，他们这个因为走了在这一块地走了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绕了四十年，今天我们只会看大概在前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地图里面，我请大家看这里，他们从兰塞起行到了舒哥之后，然后到了以躺密夺这里，大家注意看这一块，这一块就是他们过红海的地方，就是神行神迹把红海分开，他们在这里过了红海。当他们到了巴利喜分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里记载，以色列那个时候埃及的军兵被淹在水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作诗赞美赞美神，然后在他的姐姐米利安也是带着妇女击鼓跳舞在那里赞美神，这是他们刚过了红海的时候的事情。但底下我们来看一下三天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请。摩西发怨言说，我们
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个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好，这个就是他们在走了三天之后，三天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我可以给他们念给大家念一下当时他们在做的诗唱赞美神的时候怎么赞美的。这是在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也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在这里，他们把神抬得很高，因为他们看到神给他们行了这样的神迹。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们遇到一点点困难，那个水不能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就开始发怨言。他们是在表面是在向摩西发怨言，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前面就知道，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摩西是代表神的，他们就是在向神发怨言。如果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我也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是再过了几天发生的事情，请。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
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就将我们领出来，
能到的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满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守和反顾。好，谢谢。这里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第二个月发生的事情，也是在他们经历了那些那么大的神迹之后不久的事情。我们又看到当他们又遇到一些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天然人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又开始向神发怨言。我们底下再看一处，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里讲到他们到了逊的旷野的时候，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请。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果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
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好，谢谢。这是也在他们出埃及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连续三次，然后我们在底下还会，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还会看到很多次，当以色列人在经历那样的神迹，他看到那神那样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把那些东西好像都忘掉了。当他们遇到一点点问题， 以前他们好像靠着自己，他们可以过得蛮舒服的。但是当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他就是发怨言。这些实际上就我们如果联想到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带着以前一些世界上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带着那种思维来看神的作为。我会花一个再花一分钟来再回到这个地图上。刚才我们读的那三处圣经就发生在这三个地方，马拉、逊的旷野和利非丁。然后在这个地方用这个一个星把它表出来，这就是西奈山。西奈山这里神第一次借着摩西向他们颁布十诫，然后在这里神给以色列人定了很多的就是规矩。有我们教会图书馆有一本书叫上山之钥，那本书我想对我自己曾经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你可以去读那本书。它特别讲到神怎么样在西奈山上来借着那些一些似乎是很仔细的来约定或者规定，让以色列人改变，从以前那种样式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神的子民，能够去为他来征战。以前我们记得那个于洪杰弟兄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新约和旧约的区别。他说新约呢就像一本很直白的讲道的书，就是你实际上你拿出来你就可以读了，就像一篇讲道。甚至以前有一个牧师就讲，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就教他把那个约翰福音整个的背了一遍。然后这个有一天教会讲到的时候，没有人讲，这个男孩子上去把约翰福音背了一遍，就是好像是前几章背了一遍，背完就呼召。然后因为他而且后来还真是有人觉知，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孩子，但是他讲的那个话语是神的话语，而且在新约里面是非常相对来说比较直白的道理，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那个于洪杰弟兄他就讲的蛮形象，他说这更像一幅图画，你要去从这个图画中间，这个 picture 中间，你要找出神要你明白的道理。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一段，我们就看神为什么要在让以色列人连续经历这三次好像这种不舒服的时候，在这中间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为了看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先要看一下这个他们离开的那个地方和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一个是埃及，一个是迦南。在埃及呢，我们先来看埃及。首先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埃及是一个物质很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蛮强大的国家， 那里的文化非常的发达，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那里拜太阳神，拜各种各样的神。如果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前几章，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对，但特别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以色列人在那里是奴役，但他们是奴役，同时呢他们在那里生活了430年。我想这个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合适不合适，也许以色列人在那里光景可能跟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差不多。我们要辛苦的去做工，然后我们要很多时候我们要就像被奴役一样，同时我们得到一些回报。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以前前几年中国好像很流行的一句话，叫痛并快乐着，就是很痛苦，但是同时又能享受到一点快乐。如果我们在读那个民数记第11章那里讲到，当后来以色列人在向摩西在旷野中再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他们那个时候很怀念这个埃及地，因为是他们说在那里他们不出钱他就可以吃鱼，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他们那个是民数记11章就讲到，好像也许是那个埃及人不吃鱼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可以到尼罗河里面去钓鱼，上来还不掏钱。同时呢他们说在那里他们有西瓜，有黄瓜，有韭菜，有葱和蒜，这都是他们怀念的。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怀念这些，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压迫，同时也给我们很多的牵挂，就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再来看神要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告诉他后来的他的子孙说，那块地是神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然后所以他就在这个约瑟临死前，他特别的叮咛他的子孙一定要把他的骸骨 带到那这块地上去，因为这块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对以色列那个时候的430年之后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些流传下来的，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对于那块地真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当神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告诉摩西说，这块地是美好宽阔、流奶于蜜之地。我想这个信息也借着摩西的口也传递了给了以色列人。我在这里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因为这些都是从人口说听说的，到底是怎么样还需要一笔印证。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神带我们出来这个地方和神带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要从这一个地方，从埃及走到迦南地，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缠累我们要脱掉，我们要很多的预备，我们才可能进到这块地。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旷野里面，实际上在刚才我们读地图上受的那一段他们大概走了一段时间，神让他最要让他们明白的，或者说他们要得到那个应许的第一个预备，就是说他们要完全的来仰望神。要在这个之前，我想给大家来读一段圣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实际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总是在把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神和他们以前他们自己心里那个神在比。他们觉得这个神不给他们水喝，这个神不给他们肉吃，他们在亢奋。但是耶和华的心意是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同样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实际上当时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处于一种被拉伸、被 stretch 的状态，就是一头在拉，这头也在拉，就是埃及地的那些诱惑，曾经有的一些享受也在吸引着他们，同时对神的敬畏，对这个神，对耶和华这个神的敬畏，因为他们看到神行了那么多神迹，这个敬畏也在拉着他们，所以他们在两头拽，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我只引出来前半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后半段是什么？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24节，那里耶稣讲到，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讲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神是马门。今天我等一下会特别讲到那里。在这里呢，我就想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一些别神，或者说别的一些牵挂，在这都不是从神来的，在搅扰着他们。但是我想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心里有没有别神？我们先思考什么是别神。实际上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你心里占据了那个 number one 第一位的，就说 first priority 的那一件事，就是神。如果那个神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神，不是我们信的这个神，他就是别神。这里我列出了一些，首先就很直白的就是偶像。因为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我们有拜偶像的经历，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在神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我们有没有还牵挂这些？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跟他做一个决裂？另外还有金钱和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金钱成为我们的羁绊。以前我们听一个朋友讲他的朋友的故事，他那个朋友到美国之后，他就立志要成为百万富翁，所以他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是 first priority， 在这个之后，他家人的健康、他孩子的教育、他的一切他都放在后面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也是他的一个神。有的人为了这个名誉地位来 来不顾一切，有的为了工作，就是没有没日没夜的工作，就像上次陈瑞征牧师在这里讲，宁愿在埃及烧砖，也不愿意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想这也是，另一种别神。很多时候，我们的追神的爱情，我想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很，每个人都对这种浪漫有一种追求，但是这个是不是它超乎了对神的敬拜之上？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儿女，我想这是也是一个蛮沉重的话题。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过去的这个父亲节里面，我想我们一个做父亲的也都有这样的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和劝诫，就是我们怎样，一方面是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儿女不能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神。底下我列了一个，还有个爱好。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诱惑，有的是更多的时候以现在的爱好，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游戏 video game， 我们旁边就是 casino，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好像我听说在国内光换手机就是一种很时髦的风潮，就是那个几千块钱一个手机看着觉得不时髦了就换掉。这些东西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要在神面前被对付的，我们要思考这些是不是我们把它那 priority 是超过了神。如果处理的正确，除了偶像之外，其他的这些不是说神不祝福，只是你不能把它放在一个错误的地位。在诗篇第十六篇，有这么一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就是那边列的那一些，可能还有很多我没有列出来。我请大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但是如果他在我们的心中，其中的某一些或者某一项的地位超过了耶和华在或者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面临的一定是愁苦和烦恼。去年的时候，我跟小景以前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去一个学校去做 faculty， 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个年薪大概也远超他原来所想。然后他开始还没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就帮我们算，他说这个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他最后他还promise 我们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就尽管开口。然后因为他当时他算下来他的那个每个月的 balance 还有很多。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我说有困难的时候一定开口，一定去投奔你。但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们来，他就诉苦，他说你不知道啊，这个收入多，这个花的也多，好像那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花钱。就是当然他们在信仰是非常认真的，但是他那个诉苦就是。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很有意思的，他不跟我们提说你们也要再有困难来投奔我，因为他跟我说他们的每个月就最后每年下来就指着那个退税退点那点钱来撑着了。然后我想，实际上当我们把这些我们的眼光寄托在这个世界上能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必定的面临的结果都是这样，就是在这一些层面都是这样。怎么样从这个中间走出来？第一步，我们要从这个扫除这个别神。第二呢，就牵扯到一个价值观的重整。我知道现在汤赛特那个小组在礼拜五的时候在查那个八福，实际上八福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就天国的价值观。就是你要仔细的读那个八福，你就知道在神的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样是有福的，什么样是有祸了。然后我想，如果弟兄姐妹还不太明白，我想请你花一点心思去读那个八福。在这里第一就提到了我们在价值观的重整上，第一我们要有全人全心的归服。我请大家来一起来读一节圣经，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7-8节，请。好，谢谢。这里就讲到在基督耶稣面前，在这个创造宇宙天地的这位神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把其他的都放在后面，我们先来归服他，先来求他来引领。第二点呢，就讲到一个从里到外的更新。 江秀琴牧师有一卷讲道叫旧皮带换新皮带，他的那个原处就是在马可福音，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好几处都用，都讲是耶稣讲的话。我请大家来一起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2节，请。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换了，唯有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好，谢谢。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读不懂，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旧皮带，什么是新皮带。然后但是几年前当我看到当我们的我自己的那个在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寻求的是一些外在的手段，比如说我也去读经也去祷告，但是我没有去思考我这个人本身就是在信主之后有没有被对付，就是从里到外的对付，就像这样旧皮带换成新皮带。后来当听到那个江牧师的讲道之后，好像又读到这个经文完全就不一样，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在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被神对付的过程，就是我们以前那些老我，就像以前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他们也有一些自己能够生存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靠着自己做苦力也能够养家糊口，但是神要带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过去的那些服苦役才能够糊口的那些想法，那些都被抛掉，就像那过去的旧皮带要被丢掉，要穿上新皮带，这个新皮带呢是从神来的。底下我会刚才我们读了几节圣经，底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传道人和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讲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张照片上的是谁，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华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一个家庭，这是戴德生夫妇，他的原配夫人玛利亚，他们玛利亚在大概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死在中国的镇江，那个时候染了那个叫肠结核，死在中国的镇江。戴德生也是最后死在中国的长沙，我想他著名那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今天也就不讲，但是我要想请大家来读他另外的一个，这是戴德生说的一句话，他说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s not the Lord at all. 翻成中文就是如果基督不是一切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这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重的提醒。我们信的这个主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才是我们的主，他一定是在我们全人全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要做主，否则他就根本不是你的主也不是我的主。我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一个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就需要来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做决定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实际上我第一点我就列出了婚姻家庭，再过2个月就是我来美国10年就是的日子，在过去10年里面我们从东岸到这里，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有基督徒也朋友也有慕道友，就是这个婚姻家庭出问题，然后有一些人是因为婚姻家庭出问题之后来到神的殿中成为基督徒，这是神给他我想是给他特别的祝福，也有一些是很更我自己觉得是蛮不好的事情，就是也有基督徒是或者是带 question mark 的基督徒，他们在受洗在信主之后最后他们离婚，而且这样的数目也不是一对两对，是一个蛮沉重的话题。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一家在从 Albuquerque 开回来的路上，当时我在听那个福音电台里面牧师讲到，他就讲到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家庭婚姻家庭受这个破坏这么严重，在美国的离婚率可能是around 50%， 就是将近50%的离婚率，在欧洲可能跟这个不相上下，在中国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家庭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个我们就要回到 somehow 我们就要看回到这个世界的教导和这个神的希望是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流行的教导就是 make me happy make me satisfied， 就是你让我快乐你让我满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I can dump you， 就是我可以 我们就分手好了。如果在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两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一方觉得另一方面给自己的不够，这就可能成为离婚的一个借口。更可怕的是，这现在成为一种非常世界上非常 popular 的教导。那个牧师他就讲到，在前不久有一个那个电视访谈节目上，那个主持人请了一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访谈节目，请了一个加州一个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个有心理学医师，他是有执照的，他就专门辅导这些婚姻家庭出问题的，他是一个有 license 的一个 counselor。 然后有一些观众就跟他或者打电话或者当面就问他，其中有一个女的就跟他诉苦，就讲他们家出了这个问题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这个专家听了不到五分钟，就给他就打断这个女士说的话，就说你应该跟他离婚，因为他不能让你满足，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把你自己羁绊在这个婚姻这个没有幸福的婚姻里面。这是世界上的，就是说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在遵循的一种哲学，就是 make me happy。 在家庭里面，如果你不能让我满足，我们就离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但是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们的自己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说你们的丈夫值得顺从，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心意。同时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自己的妻子，不是说你们的妻子可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这是他的角色，这也是你的角色。这是如果你要在愿意来跟随主，你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你在这个旷野里面，你一定要是付上代价的，你才能够去从这个世界的羁绊中走出来，去进到这个那个应许之地。因为时间的关系，底下我讲的比较快一些，底下我们也会讲到工作和事业。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最大的一个现在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家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工作的不稳定性。我们有在这里有做 staff member 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是在为 funding 在担心。有一些没有稳定，就说工作还没有稳定，像我们在做 postdoc 的，也在为这些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在寻求。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导，你要得到一份好的工作，你要去一个好的地方，你要好的年薪，但是唯独没有提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个寻求的时候，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带领看神要我们去做什么。几年前我太太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在找工作，当时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心里有很多小算盘，我们打的觉得需要，那个时候也知道好像应该去寻求神的引领，然后我们就想 OK。 那个时候小景很多的同学毕业之后都去 DC 旁边一个叫 Hughes 的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这个公司现在大概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公司当时的 sign-in bonus 就是12000，就是说如果你去这个公司，你跟他们签合同，报到之前就是12000块钱的奖金，就是 sign-in bonus， 然后年薪也非常的高。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还蛮属灵的，因为我们说这种地方我们不去，大概不是神带领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就盯上另外一家公司，我们当时理由很属灵，我们说那个地方可能离家近，然后我们两个人也不用，我们可以一起上下班，同时呢对我们的服饰也有好处，我们都把神还是考虑进去了。然后但是去面试的时候，面试的是稀里哗啦，就没有一面试完就被赶出来了，说的难听一点。然后小景出来就跟我诉苦，就说哭，他就哭，我去接他，他就哭，他哪里有神，没有神。然后就是说在这件事上神没有保守他，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保守。但是神带领他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神带领他去了一个小公司，那个小公司这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可能每个月都面临下个月要不要关门的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可能还在 survive。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两个，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那边工作。那个姐妹呢是小锦那个在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然后她那一对姐那个姐妹 和他的先生信主也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去信主。我们以前觉得关系挺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我们中间有非常深的隔阂。然后后来那个姐妹告诉我们，她知道小景在找工作的时候，她早小景一个学期毕业，她知道小景在找工作的时候，她也在祷告，她说，神啊，你为他预备一份好工作，但是千万不要带他到这里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中间我们两家中间有很深的隔阂，但是我跟小景我们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只是觉得他们跟我们疏远了，本来我们是蛮好的朋友。然后我们 sense 到这种不舒服之后，我们也不太愿意去那种地方，小景也不愿意去，我们就在祷告，神啊，你千万不要带着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麻烦蛮多的。但是神很幽默，神就最后就带小景去了那个地方。但去了那个地方之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医治他跟这个更新他跟这个姐妹的关系。现在就说我们两家，我就长话短说了，现在我们跟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两家我们是很少联络，就大概半年左右能打一两次电话，但是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可以把一些非常非常心里非常深入的那种挣扎我们能分享给他。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这工作和这个寻求的过程中间怎么经历神。我自己在最近在找工作的这个事情上也再一次经历到神。我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们明年大概我们家会离开这里，去一个以前我是绝对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我想有机会我会跟大家仔细的做这个见证。今天我就说在这个中间神也是非常苦的对付我。以前我给神画了一个禁区，我说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给神画一个禁区，我已经给大家做过见证了，我说我工作的事情不用你管，我 research 的事情我自己能 take care， 所以神你就休息好了。但是神就在那一点上来很苦的对付我，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没有水喝。以前我自己靠着我自己我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神在那里让我看到我原来做的一无是处，那种失败，那种失败感，那种挫折感，真的是没有，就是说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别人可以当面来羞辱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读书读了那么长时间？当我父母第一次签证没有签过的时候，也有人问我，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父母怎么签证也签不过？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就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现在我真的是举我的双手来赞美神，因为我过去在读书中间所经历的那些不容易，我知道神是借着那一段在改变我。底下这里列出了子女的教育，我想这是对我们华人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东方人的传统里面，对子女的教育都看得非常的重，我们可以为这个摆上一切，但是我们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对我们问的一个话题是，我们这些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不是说我们送孩子上名校，送孩子去受好的教育，这些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这种是不是对跟神的关系，你这个中这个、有没有理顺，有没有颠倒？我想远志明弟兄也做了，他们一家有很好的见证。他们的，我想如果大家知道有知道弟兄姐妹，可能他们的唯一的女儿，独生女儿，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青少年，他在教会里面的团契里面都有非常好的见证。他去年是被哈佛大学全奖录取，然后去年年底今年初我们见到远志明弟兄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恩典，连他女儿自己都没有想到说神会带他能去那么好的学校。但是这个女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也听过远志明弟兄的见证，你就知道他在他 teenager 的时候就被神很清楚的对付，就是也被神很清楚的在引领，要知道他以后他要做什么，然后神也给他很多的祝福在这一点上。因为这里我第四点我列出了一个侍奉和服侍，这是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辛苦的在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是为了这些事情本身，还是我们真的是中心是为了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做着做着都忘了为自己为什么做了。我自己以前有很多的经历，我就为了赶着去教会聚会，为了去在准备参加一些服事，然后当小景或者孩子在家里有一点那个事情就拖一拖时间的忙乱的时候，我可以大发雷霆跟他们说怎么这样， 干什么都迟到，然后我就引发出一种口角，然后那个里面反映出了就是实际上我自己心里那种，我不是说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我是在服侍，我是把这个当成了一种自己的一种事情在做，而不是真正的在仰望神。底下有一个还讲到经营理财，这个话题我不会花时间仔细的去讲，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网上大家可以查到，最近那个Rick Warren 就是写 Purpose Driven Life 的这个华里克，翻中文翻译华里克牧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是在澳门纪念的马里逊入华宣教200年的一个聚会上讲的。因为为什么他会讲这个呢？这个Rick Warren 他出了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这个系列之后，神非常的祝福他，他一下子成了千万富翁，因为这个稿费的原因，因为这本书的发行量非常的大，他成了千万富翁。然后他就从一下就面对的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一笔钱。然后他没有去买好车，也没有去买好房子，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有很多的 struggle。 我想请弟兄姐妹去看他的见证，他的那个，如果我给有几个弟兄姐妹发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也可以发给你。他特别讲到他怎么使用这一千万，这几千，不是一千万，是几千万，可能还有更多的进账在里面。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在经营和理财上来顺服神，以基督为中心。底下我特别列出一点人际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truggle。 我们不仅是在我们在跟同事的关系上我们有 struggle， 在跟家人的关系上我们有 struggle， 很多时候坦白的讲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我们也有 struggle。 我们有这种关系有没有是以基督为中心？我自己我跟小景我们俩在这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曾经被神对付过，真的是蛮惨痛的经历。就像在有一段在旷野的那种日子，有两年之久我们俩不去教会，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在外面到处游荡，今天去那个教会，明天去那个教会。然后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好，非常有爱心，大家一起在一起吃吃喝喝，每个礼拜都有 party， 然后天气好就出去玩，而且年纪都差不多，都没有孩子，非常的幸福，一个非常好的 social club。但是当神要对付的神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舒服了。我想这个经历不是我们一家有，可能在曾经那个 group 里面呢，几乎每一家都有那样对付。然后突然一下，我们就好像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好像以前觉得挺铁的那种关系，现在一下子好像都不是那样了，就是非常的受伤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也真的是也是年轻，也就离开了教会，我们在外面就流浪了2年，我们用流浪这个词。然后神也是很重在对付我们，让我们看 OK， 以前那种关系不是神喜悦的，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好，只是说这种如果是肉体的爱，这种是不能持久的，你一定是要被神行到割礼，然后一定是要被神对付掉，然后这种关系才能够持久。2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教会，然后现在我们跟那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非常好的 fellowship， 虽然我们不可能经常的在一起打电话，经常的说我们很少，就是说从那个2年之后我们很少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我们知道那种灵里的那种 fellowship 是我们更珍贵的。现在我想大概明天晚上我们又约好跟我们那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又一起，我们觉得大家要定期的要有在通过电话，我们有个 telephone conference，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想知道对方的状况，我们希望为对方来祷告，这就是被神对付之后的关系。在以前可能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时候我们觉得挺幸福，但是如果对方你说了一句话，对方可能给你一个回应不是你所期盼的那样，也许你就觉得非常的受伤害，甚至下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不想再理这个人。我想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上面也有思考，当然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列出来，但是我还是请大家来思考戴德生弟兄的这句话，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s not the Lord at all， 就神如果不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然后另外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 一句话叫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 这本书或者这本小说。 OK， 阿宝是知道，这是一个德州的一个牧师写的一本小说，他用曾经用小说的形式在教会来讲道，也感动了非常的多的弟兄姐妹。后来这本书风行美国，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后来美国就发起一场运动叫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它这个原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各个层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当我们遇到就像我们讲刚才讲的，在婚姻家庭里面，在工作事业上，在子女教育这些各个层面，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你可以去圣经里面找，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最后一点，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以色列人在这一段旷野里面的经历带给他们的祝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如果我们读把那个摩西五经后面四卷书都读了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之后面临着三种选择，或者说三种结局。第一种就是返回埃及。当以色列人在给神发怨言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人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回到埃及。然后另外一种是倒闭旷野，就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人是不敢返回埃及，又进不了迦南，就在这种 stretch out 中最后就倒闭旷野。实际上这是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光，很多基督徒的光景。第三种是进入迦南，以迦勒和约书亚为代表的，就是当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这块地的时候，因为摩西那个时候也不清楚这块地到底是什么，他让这些人去，这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派一个去探的时候，那些人回来的时候给他们担了一串葡萄，就说那个地好到什么程度，他们从树上砍了一串葡萄是要两个人用担子抬着回来的，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地方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同时呢，他们又看到那个地方的人有多么的高大，就是他那十二个人里面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的十个人都说那个地方的人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就是你就可以看他们没有信心到什么程度。但是最后只有约书亚带领的那些没有埋怨没有有对神有信心的人，那些人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也有信心去征战，他们进入了迦南。这里我会特别提到一点，这个旷野很多时候是为神所用。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这个是否有一段你非常的寂寞，你找不到人，你找不到知心的朋友，甚至你也有一段时间也找不到神在哪里，你前面的路你也不知道，周围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样。但是神就要用这样来磨练我们，来锻造我们，只有经历了这样，我们才会不见一人唯见不只见耶稣，这是神对我们的在旷野里面对我们的祝福。特别的是在旷野里面，当我们处在这个旷野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因为在这一段外面可能没有太多的喧嚣，没有朋友来请你吃饭，没有朋友请你去 party， 也没有人请你去哪里去 shopping， 但是你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来听神的声音，你来思考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跟以前的不一样。这里我特别列了一点，我们要停止抱怨。有的时候当我们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人天然的反应就是 complain， 我们就抱怨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就像以色列人在刚出埃及的那个三战，刚才我列出那个三战，他们以色列人最大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埋怨神，他不仅是埋怨人了，他是埋怨神。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间，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底下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体会神的心意，我们给神一些时间。当我们从旷野里面走出来之后，凭着信心走出来之后，也会有需要一些耐心，我们才可能走出来之后，我们思考我们过去那一段日子，我们会真的会赞叹神，会赞美神，这是也会真的是 appreciate 神借着旷野来带给我们的祝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在那一段经历里面，我们要顺服神的引领，我们 不是要完整的被逆，我们要一味的按照自己的那个心意去行。底下我很快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为了在完全仰望神这个 topic 底下，第一我们要清除心中的别神，第二我们要建立神国的价值观，我们要抛弃掉世界的价值观，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最后我们要学习体会和领受在旷野里面的祝福。我最后我请大家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是罗马书的12章第二节，第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这是第二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发现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最后我会请大家看今天，我会给大家读这一段圣经，这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在临死之前，他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之后，他给以色列人讲的，他在相当于他临终的嘱咐。那个时候约书亚最怕的就是以色列人当在这个地上过上安逸的日子之后，他们忘记神，他们忘记了以前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神对他们的引领。约书亚在这里说，现在你们要敬畏神，诚心实意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地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边这地的亚摩利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约书亚提给他的子孙们一个问题，也是提给我们后来的基督徒一个问题，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侍奉耶和华呢，我们还是要侍奉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对我们的引诱，各种各样的别神。我们能不能当我们能在我们自己，当我们也在走到人生终点的那一天，我们能够说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请大家在过底下这个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题目，我们能够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哪一些层面能够被神来改变，被让神来真正来做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能够来思考这样的话题，也能够思考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地方还向你在保留，或者是在向着别神来敞开。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做主，你来洁净我们，也引领我们。主啊，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遇到当我们遇到这个试炼，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考，这是不是你在旷野中你要来改变我们，你让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也来带领来祝福我们每一家在座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奔向应许之地这个路上，主啊，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在人前有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底下这一个礼拜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生活与我们每一家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谢谢。